主后2005年7月，北美大湖区华语成全训练。总题：诗篇的神圣经历，第八篇。
我们要讲六篇。我愿意和你们讲，每一篇里都有诀窍，因为现在呀，它是丰富了，不像以前呢，你愿意跳就跳过去。所以我在衡量到底怎么办，因为是这样啊，慢慢讲有好处，就是啊可以讲得透，但是呢大概不可能，因为任何一篇你要住在里面，都是一篇非常好的信息啊。你如果翻到第二页，他说我们与基督同作得胜的见证。再提醒弟兄们一下啊，24篇呢有两次，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你注意他那个不同啊，第一次是指为着圣徒，第二次是为着迎接主的再来。如果你翻到42页第7节，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时候啊，圣徒不是刚强的，教会的生活相当靠一般在主里相对成熟的圣徒做得胜者来帮助教会。所以啊，那个永久的门户啊，就因为这些得胜者也被举起来了。这个时候那个荣耀的王要进来，他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。然后这第9节呢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他就改了，他众臣们呢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后你们要把头抬起。这时候不光是得胜者了，全教会啊都是得胜的了，全教会都是得胜的呀。那个荣耀的王要进来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。这个就是主的再来。前面描述啊，因着得胜者就带进了圣徒的得胜，后面的描述啊，因着全教会的得胜啊，就带进主的再来。所以7、8节是指今日的教会生活，9、10节是指心腹自己已经预备好了。你有没有注意什么叫心腹预备好呢？他这就描述了，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。这两个当全教会的圣徒都把头抬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荣耀的王就是耶和华，他就成为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所以不是有人这样解吗？说22章是什么？他是好牧人，然后什么呢？他是群羊的大牧人，然后他是牧长，就是牧长显现。就彼得前书那里说啊，就牧长显现的时候，这个你们众臣们头抬起来，永久的门户把头抬起，荣耀的王啊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进来了，那就是牧长显现的时候。所以你要注意啊，16篇是告诉我们怎么与基督同活，现在呢22和24篇告诉我们怎么对基督有完全的启用，我们与他同死，与他同活，然后呢我们的心智呢是连于耶和华的山，连于耶和华的圣所，然后我们的教会生活呢必须有一般得胜者，这些得胜者要抬起头来。我告诉弟兄们呢，我这一生最受挫折的就是弟兄姊妹都爱把头低下来。温思贤在不在啊？哎，感谢主，我这次很紧张，我说今天早上他又溜出去了，他昨天不是自己告诉我们他溜出去了吗？所以说出来他也蛮单纯的，一般人溜出去不讲啊，他讲了。我说哎呦，主耶稣，他怎么又溜出去了？那就是温思贤呐，你要把头低下来。感谢主，今天早上他把头抬起来，众臣们呐，把头抬起来。但是不是一个聚会抬起来呀，乃是天天时时刻刻都把头抬起来，连于我们的主。你有这样丰盛的经历以后啊，你现在再来看第2页啊，我们就有一种的活出了。这些标题啊非常不好用啊，非常不好做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活在神圣的法则里，请你后面加一个啊，或者加一杠，就得知神的秘密啊，你如果住在一个原则神的法则里，你就知道神的秘密了。所以25篇呢是说到神的秘密，26篇呢是揭示神的秘密。你注意啊， 25到30篇有一个特点，每一个下面的一篇都是解释上面的一篇，所以这25篇呢，活在神圣的法则里，得知神的秘密。神的秘密是什么呢？26篇，活在神的心意里，愿意住神的殿。它又是一个东西。我有一个心愿，在26篇，我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然后21篇呢，你就已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，你要一杠得见神的面，懂不懂？第一个是得知神的秘密，第二个是愿住神的殿，27篇呢是得见神的面。我看见神的秘密了，神的秘密是什么呢？那个殿，我住在神的殿里了，得着什么呢？就是神的面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这些太好了。如果我可以啊，每一次讲2-3篇或者1-2篇，我会心满意足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但是咱们还得干。那若是看见神的面呢，你就住在呀神心意的意志里，就什么呢？成为呀蒙福的产业。秘密是为着殿，殿是为着神的面，神的面是叫我们呢成为他的产业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个时候啊，就我们是他产业的实际了，住在以神心意的意志里，一杠成为蒙福的产业。这个产业怎样呢？要丰盈。所以住在神话语的运作里啊，就是见证神作者为王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神的秘密，神的殿，神的面，神的产业，然后神呢作者为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神的秘密，神的殿，神的面，然后神的产业，然后神作者为王。到末了就轮到我们了，我们干什么呢？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就我们就干这个了，懂不懂？所以30篇呢，就是我们那个结束篇了。神呐、啊，你该有的都有了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我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再来唱唱啊！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。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并给我赐上喜乐，好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哦，主耶和华，我神啊，我要歌颂你直到永远。随末了就欢乐地住在神各面的带领和工作里，来称谢神。所以这6篇你也可以说，神的秘密，神的殿，神的面，神的产业，神为王。然后我们呢，就一同来称颂神。阿们不阿们呢？现在你就知道啊，这些篇呢都不简单了。那现在我们来看25篇，诗人在25篇说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神是拯救他的神，所以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素来信靠你。”他对呀、啊、神的拯救的认知啊，满了认定，所以他是认定了神的拯救。我这样的认定啊，就叫他呀能够学习活在神的法则里了。这法则什么呢？他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你指示我这个道路，求你将你的路径教训我，然后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。三个东西啊，我怎么知道我这一生可以走得好呢？我需要啊你指示这个道路。这个指示这个道路啊，就是16章11节那个指示。16篇能不能请你快快读一下？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指示是怎样？是我有一个看见，因为我有这个看见了，我里面明亮，因为我里面明亮了，我就能明白你的心意。所以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然后将你的路径啊教训我。这个路径的教训，这个教训啊，教训是什么呢？是从鞭策而来，懂不懂？就是说我现在看见你这个道路了，当我看见这个道路我来走了，我看见的是路，我走的是径。你们懂不懂这意思？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开车了，开车从多伦多回到克利夫兰去，或者开车从克利夫兰回到多伦多来，都可以啊。我这个去的是个路，对不对？在我去这个路程中，它有径，有很多的分岔，这个分岔你在走的时候它有径。这个人常常走走走啊， 走在路上啊，就把这个镜丢掉了，就不知道下面一步什么，什么地方该转弯了，什么地方该走了，那个镜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就需要主的教训。这个教训呢，是从主的鞭策来的，主就来鞭策你，告诉你再走一下，不要这样走，应该那样走，懂不懂？是连于啊神的管制的，这个教训是在管制里的教训。然后求你以你的真理来引导我。这个真理啊，我好像花了一些功夫读这个真理啊。真理是这样，很有意思的一个字。真理这个字，它的字根呢是建造，或者是资源。那字根呢，最好的意思呢是啊，像父母一样的爱中的喂养 ，the foster， 懂不懂 ？foster 是什么呢？是父母啊那种的养育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我们常常讲真理，是以为是外面的，这里说真理啊是有目的的，而且是连于恩典的，而且是连于啊恩典中的抚育，恩典中的养育的。我们通常讲到真理呢，以为是叫你一二三四五，这里讲真理呢不是啊。他说啊，这个真理的字根呢就 foster as parents， 所以你注意啊，一个在真理的人是一个得喂养的人，一个在真理的人是一个得抚育的人，一个住在真理的人呢，是一个不断的让神来供应他的人。因为这样呢，所以在这个真理里面呢，它就会产生啊三个东西。第一个呢，它会产生 stability， 就好像有孩子有家，它就有 stability， 懂不懂？它是很稳当的，这 stability。第二个呢，它会有 certainty， 有把握。你有没有注意孩子常常讲我爸爸？孩子吵架最有意思，你爸爸干，我爸爸是干木匠的，那我爸爸是干铁匠的，那我爸爸那个铁匠就打木匠，那个讲木匠就打铁匠，都吵他自己爸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谈到他的父亲，一谈到他的家，他不仅有 stability， 他有 certainty。 你有没有注意？所以孩子很多地方都是和父亲很像的，女儿很多地方像妈妈啊，儿子很多地方像爸爸。哎，妈妈爱的是儿子，爸爸爱的是女儿，当然儿子女儿都爱他，那个相对呀，他 show affection， 这个给人感觉啊，妈妈就和儿子亲。我的姊妹不知道偷偷给了多少钱给我儿子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我通通知道，哎，我就不讲就是了，懂不懂？我常常觉得我儿子怎么那么有钱，后来才发觉啊，他有个好妈妈，那我这个女儿可怜了，因为他爸爸不给他钱，很有意思。所以这个孩子啊，一有了父母的 foster 这个养育，他里面第一个他很稳当。你看杨牛那个女儿小杨姊妹啊，你就坐在这个聚会里受罪呀、啊，受罪不受罪啊？不受罪啊！你要不受罪，那真是主的怜悯了。他才十几岁，十三四岁吧，十四岁一个小朋友听这些道，讲你如何经历永远的神，那真是不得了。但是我想他喜乐，为什么喜乐呢？啊，左边是我爸爸，右边是我妈妈。有时候我看到他往这边靠，有时候看到他往那边靠。哦，他这每一次靠啊，都叫我想到真理。你要把真理领回成这样啊，那你可是个不得了的人。现在我们真理啊，常常把它领回成道理，常常把它领回成教训。你要读这个希伯来文呢、啊，这一个真理这个字，它的字根呢、啊、是建造，是资源，是父母的养育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真理产生什么呢？三个东西。第一个产生 stability， 啊，你们不是要搬回大陆去做事吗？你们回到大陆的时候啊，这个女儿她很安心的。虽然女儿会讲啊，爸爸呀，我这个中文已经不行了。你的中文行不行啊？会不会读中文呢？一点点，你听到一点点就不是中国人讲的一点点，是真的。他一点点就有这个外国音呐、啊，感谢主啊。那超说他就会想，哎呦哎呦，我要去，哎呦。但是有真理与他同在，现在懂不懂？有真理与他同在，他爸爸带着他，妈妈带着他回到大陆做事，他去读书，怎么读书？这是我爸爸妈妈负责，所以我有 stability。我也有怎么样呢 certainty， 有把握。还有呢， 也产生了引导了。所以真理是可以引导我们的，因为这样啊，我们就得着一种的带领。所以你知不知道啊，常常儿女是非常听父母话的。事实上这个儿女第一次不听父母的话，这个父母会受不了的。我的女儿会告诉我，我的小孙女啊，她是现在小孙女啊，大概一岁半了，不到一岁半，她说我叫她过来她不过来嘞。我就想，你这个傻孩子，我没讲了，我说我叫你干什么你都不干嘞。但是你奇妙在这儿了，但是他又一直是听从父母的，懂吗？他可以不过来，但是他找父母得帮助，到真理中间得指引的。孩子常常问爸爸我现在应该干什么，那就是到真理中间来得指引啊，懂不懂？哎呀，你要领会啊，真理啊，它实在是一个生机的东西，它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个教训，不是一个说法。这个真理啊，它会产生 stability， 会产生 certainty， 也会产生啊 guide 或者 lead， 产生这个带领。所以你必与真理啊来引导我。他知道拯救他，不是因为他生活有什么特殊，所以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。”那我要这样好好跟随你啊，谈都不要谈了。但是，主啊，我没有叫你救我，是你来救我的。你会不会讲这个？你会不会有这样祷告？主啊，我没有叫你救我，是你救我的。你说，哎，那是我信你的，你是个傻瓜，没有一个人会信主。你要会对主讲，主啊，也是你叫我信你的呀。
Amen。
然后你还会讲，也是你叫我爱你的呀。
Amen。
然后也会讲，也是你叫我跟随你的呀。
Amen。
然后你要讲，也是你叫我奉献的。
Amen。
所以如果出什么差错，有什么烂物，什么时候那不对了，主你得负完全的责任呐。哈利路亚。这一下他就是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。
Amen。
我们人不是想干一番吗？神永远告诉你，你不要干了，你不要，你跟我一同死就好。你要能进到死里去，你就能得着享受那个复活的甜美。因为这样啊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纪念你怜悯和慈爱，然后不要纪念我幼年。这个这些话很难懂，也许成年人的罪他就不敢讲，太厉害了。所以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啊，和我的过犯。认真说，小孩能犯什么罪吗？那小朋友啊，小杨姊妹啊，你又能犯什么罪吗？你把你罪讲给我们听听看。我告诉你啊，最多就是，哎呀，我上课的时候看《简爱》，那么小说嘛，那是个罪嘛，因为你应该听老师讲话，但听不懂嘛，所以只好看小说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啊，爸爸问我吃饭了没有，我说吃了，实在还没吃，说个小谎。那些如果还算罪的话，那我们所干的就不知道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非礼必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必言，非礼必行。就是非嘛，罪不就是四个非嘛？罪这个字啊，不就是四个非嘛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行，应该是这样。不要看，不要说，不要做，还有什么？不要听。那我们是非礼就爱听，非礼就爱行，非礼就爱说。你看那个教会中不是一大堆非礼在说吗？哎呦，你不知道某弟兄啊，哎呦，你不知道某姊妹，那不就是非礼就言吗？都在犯罪呀、啊，知不知道啊？有的时候人一进到教会说，哎呦，我就不知道教会说这么丰富啊，我以为他是想主耶稣的。我说哎哎们主是啊，主是丰富，不是不是，说各个弟兄的困难那真是丰富啊。有的是跟姊妹吵架的，有的是咬丈夫的，有的是打儿子不讲理的，有的是借钱不还的，有的是聚会迟到因为睡懒觉的，有的是聚会早走因为要去打牌的，还有主耶稣。但是他这里说了，主啊，我们是可怜的呀，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呀，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现在起来他做一个甜美的见证，真是太好了。当我这样经过你的指示，我有个启示看见了，我有一个 direction 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就走你的道路了。当我这样经过你的鞭策，我就行在你的途径中了。当我这样啊，住在你的真理啊，得着你引导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我现在发觉啊，你的秘密能不能清楚啊？你的秘密啊，是与敬畏你的人同在。这个太好了。我很年幼的时候，我看见这么一个小小的一张纸啊， 是尼禄自己写的，尼托圣经自己写的，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。如果我们可以找到，我们把它应该印很多张，因为人很少领会神有秘密，很少人这么想，人把神都想得非常简单，不过是没有事干了，看你可怜就死一死活一活，好叫你上天堂不下地狱，阿们就完了。人很难领会啊，神说啊，我的创造，我的救赎，我成为灵，我有那个永远的旨意，都是因为我里面有个秘密啊，我这个秘密啊，只有那些敬畏我的人，这些敬畏的人是谁呢？就是神所指示的道路，教训的途径，行走的真理啊，在他的慈爱和怜悯里叫我们享受那个东西，这些啊都是和他的秘密有关的。什么叫秘密呢？就是看守。昨儿你记住了啊，神是有秘密的，他是他的看守，就是或者说他的永远的计划，他里面是有计划的。这一个秘密这个字就是看守，看守你也可把它解释成计划，是不是？神里面有他计划的那个秘密啊，他说是连于他心头的愿望，所以神同在的结果啊，是叫我们看见他的约。换句话说啊，当我在灵中啊，这样与神同行的时候，行走在主的道路上，行走在主的路径中，也行走在真理的引导里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我敬畏神啊，我就摸着了神的心意，神心头的愿望，得着了神的秘密，而这个秘密呢，又是神来负责把它做出来的，所以就带到这个约里去了。约是个 covenant， 换句话说是必须要履行这个契约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契约的两面有两头签字吗？前面那个签字是神签的，我负责，后面这个签字是神握住我们的手签的，还是我负责。哎呀，这个约的两头啊，签约的两双啊，都是神自己说是我要把我的秘密啊启示给你，当我把我的秘密启示给你的时候，我也履行我的约啊。所以这一个秘密啊，就叫我们到他的约里去了，是叫我们看见他的约，也就是看见他的见证。这一篇的结语何等的属灵，是认识他蒙恩的秘诀诀窍，乃是他神所赐成全与正直，这是远远超过一般圣徒所领会的神的大能和主宰。我们所以能够这样来跟随主，住在神的秘密里，行走在神的道路中路径里，也住在神真理的引导里，是因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啊，神所赐给我们的纯权和正直。你若在神之外呀，有其他的要求，你若在神之外有其他的盼望，你就不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敬畏神就是怕神。哎，夏主任，你不是有时打电话跟我说怕吗？我讲给你听吗？怕就是敬畏。神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，也就是神的秘密与怕他的人同在。这些怕他的人呢，乃是住在神的怜悯和慈爱里，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纯权和正直，这是神给我们的，这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神的大能啊，神的主宰啊，叫我这样叫我那样。这是他的经历啊，也和神的选民是连起来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我现在读一下啊，耶和华我的魂仰望你，没有问题吧？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。那个仰望就是抬起头来，我的魂抬起头来。你记不记得前面的话？众臣们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。现在他是个回答，回答说，耶和华呀，我的魂抬起来了。阿们吧，阿们呢？你前面要吗？我这里答应了。我答应你怎么办呢？我的魂抬起头来，我的神呐，我依靠你，或者我信靠你啊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等候你必不羞愧。第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将你的路径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。然后第六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。然后第七节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，耶和华，因为你的恩惠，按照你的慈爱纪念我。然后很有意思啊，第十一节，凡遵守他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和 和诚实待他，那个诚实事实是真理。凡遵行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和真实或者真理来待他。所以神就会说了啊，我要啊建造你，我要扶持你，我要啊像父母养育他的孩子一样，我来养育你。然后怎样呢？我要给你啊 stability 稳妥，我要给你 certainty 把握，我要给你 guide 或者 lead 引导。所以他说耶和华都是以慈爱和真实来待他。十一节十二节，耶和华求你以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我的罪大了。这就不要念了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城市地图。然后十四节啊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。这个恢复版翻作耶和华亲密的指教敬畏他的人，你利用那个翻译啊，就是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。那我想都好啊，我只愿意说我很年幼的时候那句话是很震撼我。这是一个小小的纸条，是你利用亲笔写的，您见过没有？能不能找到？能找到最好复印很多张，大家都拿一张。的确好啊，耶和华的秘密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有秘密的啊，他的秘密乃是与敬畏神，也就是怕他的人同在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到末了中间还有一段啊，我的眼目怎样了，求你转向我了，然后我心里愁苦甚多了，看苦我的困苦了，查看我的仇敌干呐、保护我的性命啊，这些都是诗人那个感觉。你不要轻看他，因为你跟随主，你一定有这些感觉的，懂不懂？但是如果你留在这个感觉里啊，你就把感觉里面那个中心的启示丢了。所以你还得跳到二十一节，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，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然后就到二十八篇了，因为他这样有神的秘密啊与他同在，他就活在神的心意里啊。第二十六篇是第二十五篇的回应，二十五篇诗人说啊，求你真理引导我，纯全以纯全正直保守我。这里诗人他就回应说了，我向来行事纯全。蛮厉害的，长得很快呀、啊，才一篇就长出来了啊！我也按真理而行，这样的见证叫他有了多面的经历，神的慈爱常在他的面前，叫他脱离虚谎和人的会，也叫他得以洁净自己，好环绕神的坛。哦，这里的经历是太美了，太美了！我们等一下念啊，这样的经历要叫他发出称谢的声音，述说神一切奇妙的作为。当他见证啊。他因着神的旨意喜爱耶和华所住的殿和他荣耀所居之处，他也知道他是在罪人和流人血中间的。他说我喜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但是我今天在哪里呢？我是住在罪人的中间呢，流人血人的中间。所以这样呢，他寻求主的救赎和怜悯。你有没有说他的思路多好，感觉多纯洁？一面他看见，哎呀，我已经看见人了，我周边所看的真是叫我害怕。一面也看见，哎呀，我真是一塌糊涂，我一塌糊涂。就在这样的时候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愿意住在你的殿中。”你会不会觉得好甜美啊？这是他对纯全和真理还没有完全的认识，所以他的见证就平凡了。所以这一篇的结束很不好，前面非常的好。结束什么呢？我的脚站在平原上，就是站在印第安纳了。然后在众会中我要颂扬耶和华。我们读一下，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，因为我向来行事成全。我们还是读一下这个注啊，第七篇诗人以为纯全是他的，所以他说我的成全，他求神按照心中的成全判断他。第二十五篇他知道这个纯全呢是从神来的。第二十六篇呢，他就愿意活出这个成全来。既然你是赐给我们纯全的，成全就是完美 integrity， 懂不懂？我们有时候会讲这个人有他的 integrity， 意思这一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啊，是完美。记不记得约伯在神面前，神不是称赞他吗？神说约伯在我面前是完全，那个完全就是这里的纯全啊。这个时候第二十六篇呢，他也活出这个纯全来。到四十一篇呢，纯全就是他就成为纯全，所以还得慢慢长啊。二十六篇，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，因为我向来行事成全，又依靠耶和华并不动摇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， 心肠。我很喜欢这些诗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也是因为我是学文学的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肠给主拿去煮一煮啊？这熬练不就是煮一煮吗？求你来煮一煮，练一练我的肺腑心肠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练不净的呀，我是个一塌糊涂的人啊。所以主啊，求你熬练我的肺腑心肠，因为你的慈爱呀在我的眼前。我是常常跌倒的呀，但是在我跌倒的过程中，我又摸着你呀，你的慈爱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没有与虚谎的人同坐，也不与蛮伏人的同群，我恨恶恶人的会，管他什么会，无论是 Congress 那个会还是总统府开的会，反正都是恶人的会，我也不与恶人同坐。然后耶和华呢，他说当我看见整个的地上都是恶人，都是恶人的会，每一种的 protest， 每一种的 declare 都是恶人的会啊。他说我看见这些的时候啊，耶和华，我要洗手表明无辜。换句话说，我愿意接近我自己，不仅接近我自己啊，我要接近我自己以后，我来环绕你的祭坛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如果你现在能够看见一幅图画，一大堆人聚集在一起了，就是开会嘛，什么麻将会了，破口会了，这是堕落的会，是吧？什么抗议环境污染的会了，那也不是个恶人的会吗？大概也是个恶人的会。有一个人在这里看呢，这里一个会，那里一个会，那里一个会，那里一个会，他就说我要洗手啊，这些东西我可不能在里面。你们要发财吗？我搞不起。你们要娱乐吗？我也搞不起。你们要前途事业吗？我也搞不起。你们要信心旺旺成就一番吗？我也搞不起。所以这样呢，我这个洗洗我的手啊，我就来环绕你的祭坛。假如这个是祭坛，我就绕着这个祭坛，主啊，我是连与他的，我的存在是为着神的，我的生活是为着神的，我生活的活出是为着神的。这个就叫环绕你的祭坛。当地上满了恶人的会的时候，他这里起来做见证，我要环绕你的祭坛，我要发称谢的声音呢，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然后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。他现在还没有住进去，他的确羡慕，我如果能够完全有你的同在，我喜爱啊住你的殿，就是我喜爱有你完美的同在，我喜欢这样有你完美的同在啊。然后怎样呢？那个你的荣耀那个居所就显出来了，才显和你啊显荣耀的居所。他说你不要把我干掉了，我看那个这个会那个会都是叫人死的，我求你不要把我干掉。他说我呀，我却要啊行事存全。你有没有注意，他前面不是有点赖皮吗？说我向来行事存全吗？现在他就说了，我以后还要做一个完美的人，求你救赎我。所以我这个完美也不是我，是你救我救出来的，懂不懂意思啊？当我去看电影的时候，求你叫我摔一跤。我不是讲笑话，我那个电影断掉就是这样，那电影对我是个霸占呢，懂不懂？那有一天我又去看电影了，就在我得救的市会所的门口，台北市会所，我得救的是在台北市会所，市会所南京东路还是西路那个门口有一个铁道，现在都拆掉了。当我过那个铁道的时候，摔一跤，骑个脚踏车，哎，爬起来把车子一拉起来，里面感觉我在干什么？因为我去买票嘛，看电影嘛，我就把脚踏车倒回头回家了。从此以后没有电影了，电影再也不能成为我的诠释了，懂不懂？多少年跟电影无关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是主来救赎我，怜悯我。然后我的脚呢，这个不好啊，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上，这是太宗教了。其实平坦没有意思啊，你知道印第安纳，印第安纳你要小心呐、啊，太平坦了，开车会睡觉的呀。我有一天在印第安纳开车，一路都是十字架，跟我一同坐车的人就讲说 ，They are crazy， 这个美国人。每个地方出车祸死了人就放个十字架，如果是一个十字架就死一个人，两个十字架就死两个人。可是它太平了，太直了，不转弯的。你这一个路又平又直不转弯，你会不会睡觉？你想想看你会不会睡觉。所以他说啊，弟兄啊，我要休息一下，你不要睡。我说好，我不睡我不睡。那我也睡了，砰一下就车子滑出去啊， 一震动又醒过来，又把他转回来了，那个弟兄也震醒了。第一句话就是 Brother, you want to add two more cross here? 所以你要小心哦，平坦不一定那么好哦，平坦不一定那么好。第一个它不美，第二个真是危险。可是人总觉得平坦才安全嘛，所以主啊，求你叫我站在平坦地上啊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然后到下面一篇了，他前面说我要我喜爱你所住的圣殿，现在这样呢，我就在殿中来见你的面了。第二十七篇是世人在经历各样为难的环境中对神的认定，这一篇非常好。他非常为难的时候，他对神有认定。世人见证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拯救，是我的生命力量，我还怕谁呢？这个时候他成长了，当军兵安营攻击他，征战兴起攻击他，他却能见证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。不可思议，以前一定是主啊，求你拯救我，你是我的得胜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求你用驴腮骨啊打破他们的仇敌啊这些。这里他没有了，他说，哎呀，当这些人都来打我的时候啊，当我一切都为难的时候，当我活不下去的时候，当环境一塌糊涂的时候，当人说到我像说狗一样的时候啊，哎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。哎，真是属灵啊，也真是好啊，我仍要寻求。就是什么呢？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好不好啊？啊，这是他经历了神暗中的保守，把他藏在帐幕的隐秘处，把他高举在磐石上，他也在帐幕里欢然献祭。这是他所求的，乃是耶和华的面。他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或者正在寻求，不是我要。这个也可以说我正在寻求，也可以说我正要寻求，因为我不断的正在寻求里，就不断的产生正要寻求。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不要向我掩面。他认识耶和华是拯救他的神，他说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所以这一首是非常甜美。当他那个环境艰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他就会说这样的话，连我的父母都会离弃我呀，但是神啊，你必收留我。所以弟兄们啊，一个爱主的人都会认识，到后来大家都会离弃你，懂吗？你是傻瓜，你以为什么人会这样？你是傻瓜，众人都会离弃你的。那我们来读这个诗吧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力量，我还惧谁呢？这可以了。第三节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然安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看见一个更高的事。人打你，你要打回去，就是你还没有看见更高的。人打你，你看见更高的了，你就怎样呢？你就说，有一件事我现在所关心就这件事。你们打我也好，你们攻击我也好，什么军兵安营了，兴起刀兵了，好吧好吧，你们在那又喊又叫，我就要祷告了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啊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好不好啊？啊，这个住就是啊，前面那个留，记不记得？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，不做亵慢那个做呀，就是这里的住。所以这个住也就是坐，那个时候他说我不愿意驻留在亵慢人座位上，现在他回应了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能不能清楚？殿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啊，它的动词啊就是神从耶和华那里拿出一些东西建造了一个女人，那个建造，所以这个殿是建造，是一个建造的东西啊。如果它的名词呢，它就引发成为啊这个殿了，懂不懂？它是建造的一个东西，我要住在神的建造里。你也可以把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也可以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建造里。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，也是我被建造的时候。阿门不阿门呢？啊，然后怎样呢？我要瞻仰他的荣美。这个瞻仰啊，也可以翻作查看。记不记得十一篇四节说神的慧眼查看世人？那个时候是神查看我们，是不是？然后诗人在十七篇有个祷告，我必在意中啊见你的面。那个见 也就这里注视，对不对？神是查看，然后我们要见。现在我们不仅呢这样见了，我们乃是啊细细的看，慢慢的查，无见。你爱不爱李红啊？哎，你第一次是见，慢慢就查看，有没有查看过？那就是瞻仰啊。哦，他的眼睛，哇，他的鼻子，哦，他的头发，哇，他的天庭饱满，哇，他的下巴真是好哎，哦，他的肩膀，哇，你懂不懂？那就是瞻仰。于是我们讲到神呢、啊，就呼噜腾早啊，联合一起下去了。来，我们的神，感谢主，我们的神。哎，他说不啊，不不不，我今天要驻留啊，在耶和华的建造里。当他来建造我的时候啊，我也就来慢慢的查看。见他，瞻仰他，我越看我的神越美，懂吗？你的神到底有多美，可以吸引到那个地步，把一切都给他呢？是因为你住在他的殿中啊，瞻仰注视于他的荣美。我也在他殿里啊求问，记不记得前面不是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吗？现在呀、啊。他就在他的殿问呢，来求问，我要更多的知道啊神的秘密，因为我遭患难，他保守，在亭子里，他把我藏在帐幕的隐秘处。这个亭子绝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亭台楼阁，这个亭子、啊、是歇脚的地方。你在行走的时候，行走的疲累了，他会有一个亭子，叫你休息一下。所以当我这样走走走跟随主，走走走走走的时候啊，一面主在暗中保守我，一面呢我会觉得，哎，主啊，我实在走不下去了，我实在疲累了。当你说我走不下去了，我疲累了，哎，感谢主，这一个亭子可以叫你休息。就在这个亭子叫你休息的时候，他把你藏在帐幕的隐秘处。你所看见的是一个亭子，你所经历的是帐幕的隐秘处。也因为你这样在主面前与主联合而有啊那种帐幕的隐秘处啊，你就被高举在磐石上，你这个人呢、啊、被神举起来，经历啊神是如何稳妥的拯救。现在怎样呢？现在我得昂首，这个昂首不是那个抬起头，那真是昂首，不是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我是挺胸昂首。青年人呢、啊、都有这个长处，挺胸昂首。老人都有驼背看地，你有没有注意？这人越老啊，他背越驼，越驼他越看地，他再看不到天了。所以他说啊，我们这些圣徒啊，都是青年的啊，是挺胸昂首的啊，要高过四面的仇敌。还外面是一塌糊涂，军兵安营，刀兵攻击。那我哈哈，但是一切来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我要寻求耶和华，我现在要寻求啊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看了、啊、注视于他的荣美啊、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如果我走路走累了，哎，这里有个亭子，主就把我放在安歇的地方，叫我住在他的隐秘处，然后叫我怎样呢？叫我稳妥起来。所以我昂首，高过四围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唱诗歌颂啊，然后怎样呢？八节，你说，神就说了，他不是要到的帐幕的隐秘处吗？他不是要求问吗？他也求问了，他也被带到帐幕的隐秘处了。哎，他就听见神说话了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哈哈，很好。你知不知道这个寻求就是 search out？ 你们不是有人什么一个 search engine 呢？什么玩意儿？搞电脑的，这一大堆的资料里有一个资料是特别珍贵的。懂不懂？是特别珍贵的，有一大堆资料里，有一个资料是特别珍贵的，在一大堆地上这个一切人事物里啊，有一个东西啊，是特别珍贵的，是什么呢？是耶和华的面。所以你现在一按这个电脑，那个 search 一紧动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好多好多东西，什么地位啊、钱财了、名声了、人的称羡了、朋友了、家庭了、房子了、地了，呜呜掉过去，哎，跳出一个神的面出来。见懂的这个寻求啊，寻求就是这么美呀、啊！一样东西都过去了，一样样东西都经过你了，你说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。就在这个突然呢、啊，感谢主啊，在这所有一切没有价值里，神的面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寻求就这个意思，我在那里搜索、搜寻，搜寻里啊，结果神的面出来了， 神说什么呢？当你在地上活着的，你找，你要找我的面呐、啊，懂不懂？找我的面呐、啊。但是那是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面呐、啊，我正在寻求。你也不要向我掩面，千万不要有病毒，叫他真的跑出来。你如果用现在这个摩登的眼光啊，用这个电脑的眼光，你能懂这里这个意思吧？电脑里的资料储存太丰富了，但是有一个东西叫神的面，它会出来。所以主啊，求你也不要向我掩面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做这个甜美的见证，师姐啊，师姐说：“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”弟兄们呢、啊，哪有父母离弃儿女的？只有在文革的时候，父母假装离弃儿女，懂不懂？父母的成分不好，他就告诉儿女：“你要跟我划清界限。”可是父母讲的时候心是痛的呀，儿女起来讲的时候心也是痛的呀，哪有父母离弃儿女的？他说：“即或我的父母离弃我，神啊，你一定会收留我的呀，我永远可以跟随你啊，我永远可以住在你的里面呢、啊，我永远可以与你同行啊！感谢赞美主。”因为这样，他就来到第二十八篇，这个诗人在二十八篇的见证生命成长三方面的特点。他认定耶和华是他的磐石，不仅是他的避难所和救世主，更是与他对话的一位。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不要向我缄默。”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”他前面说：“我在寻求你的面吗？神啊，你的面我在寻求吗？”在这个时候他说：“你的面要出来呀，出来叫我看见到底你要的是什么。”所以他说：“你不要向我缄默，你要跟我对话。”第一，所以他不仅是安稳于神，更是安稳在神的心意里。第二个，他说：“我要呼求你，我要向你至圣所举手。”你要注意啊，这是诗篇第一次用到至圣所了，不再是圣所了，而是至圣所了。以前我是在你的同在里，现在我是在你的面光中。至圣所就是神的面光，神来向人显现。当我经历啊圣所的时候，我所经历的乃是神的同在，神的供应。当我进到至圣所里的时候啊，是神与我面对面的来交谈了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要寻求你的面。”那神说：“你就要在至圣所里举手，或者你要在至圣所里啊向我祷告，你要在我的面光里向我祷告。”这个时候他的祷告就非常的真实了，是连与神的心意了，这表明他的祷告已经与神一致了。末了他说：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怀抱他们，直到永远。”牧养怀抱就是真理，牧养他们，怀抱他们，叫这一般人成为啊有真理的人呐、啊，懂不懂？因为在真理里就有养育啊。他，你看他说三个：第一个，我安慰你；第二个，我与你面对面。当我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我祷告，我祷告的结果呢，是叫你得着了你的产业。我们来读这个经节啊，第一节：耶和华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多好，你能不能常常有这样的祷告？主啊，不要向我缄默啊！倘若我向你闭口，我就跟死的人一样。他说：“我要呼求你啊，向你至圣所举手啊。”当我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啊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啊。那中间一大段，但没什么关系了，什么恶人呐、啊，什么什么，让他去吧。末了第八节：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这是指这个王和连于那个国的王啊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懂吗？在他们中间呢，蛮有真实啊，所以你是他们的牧羊，你是他们的扶持，直到永远，好不好啊？他是的确有些感觉非常的深呢、啊。虽然你看这一篇读起来一大堆话都是感性的话，但这个感性的话里有启示的实际。然后就到第二十九篇了，住在神话语的运作里。我先把它读一遍吧，这样回头就容易一点啊。二十九篇，神的种子啊。你有没有注意它都连起来了？前面不是你的产业吗？顾念你的产业吗？产业是什么？产业就是神的种子啊。现在不再是一个了，以前不都是我向你祈祷，我怎样我怎样，这一篇它是进步了，进步到一个地步啊，
他和众召会在众圣徒中宣告了神的种子啊，我很喜欢这个，神的种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第三节，耶和华的声音呢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，懂不懂？我告诉你，读这个诗篇真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一读的时候都给那七里八个东西都给带走了，一读是头都大了。但是如果主怜悯啊，慢慢向你打开，那真是丰富。然后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他也是的，跳跃如牛犊，使黎巴嫩和西连呢跳跃如泥犊。然后不仅呢，耶和华的声音呢又是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呢又震动旷野，震动什么呢？震动加底斯的旷野。然后耶和华的声音呢还惊动母鹿落胎。我告诉你，开头我读的时候是主耶稣啊，这要天使来解释到底什么意思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如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金光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美。然后他说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这一节圣经是我很宝贝的，但是我每次读我心都痛，是这一节圣经把李弟兄留在大陆，懂不懂？把倪弟兄倪弟兄留在，所以我每次一读到这里我心就会痛起来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耶和华还是坐着为王。特别你如果读那本破壳飞腾，知道那本倪弟兄传吧？我们应该有卖吗？没有了，哎呀，那真是亏欠你们啊。我们会再 order 几箱了，我劝你们买。那就讲到这个倪弟兄在大陆如何的成熟，他破壳嘛，他这个人有壳呀，破壳飞腾了嘛。那就是的确啊，他是因为这一节圣经，据我们的领会，他是因为这节圣经回大陆的，也是因为这节圣经见证了神是他的王。所以他后来讲一句话，我现在对人对神都没有亏欠的。那的确是成熟啊，坐着为王直到荣颜。那我们现在回来读前面的导言啊，住在神话语的运作里。29篇是描述生命成长的圣徒经过前面种种经历以后的扩大。他不仅认识了神的王权，话中的大能，住在神的殿中，向至圣者举手。你现在懂我这个话吗？我不断地把前面重复给你啊。这时候的他更看见了生命成长圣徒的众多，不仅是我长啊，我们大家一块儿长啊。所以他起来说，神的种子啊，所以他发出了呼喊呐、啊，神的种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。神是满了运作的神，他的运作呢是在他的话里，他的声音里有丰富的生命，也有审判。所以第一个说耶和华声音在众水之上，说是丰富的生命，水是生命啊，众水之上，在神的声音来的时候，众水都来了，表示出啊声音的丰富。然后也有审判，这是他自己就说了，说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当他神供应你的时候，雷也来了，一面他供应你，一面呢他也审判我们。然后有能力也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。我没有时间讲，如果可以讲啊，他的确是丰富的。然后怎样呢？耶和华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啊有破碎的工作，也能产生啊生命的活力。所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木。你看有些人真完美啊，吴建啊，对不起，我常常说你啊，你啊文思贤呐、啊，你们这批可爱的弟兄，你知道我们多完美吗？我第一眼见你，我这或者我先说见李红吧，因为李红不是参加追求吗？我觉得怎么有这么好个姊妹？等我再见到你啊，我都吃惊啊，有这么好个弟兄啊！啊，然后怎样呢？耶和华的声音呐、啊，震破无间呐、啊！你完美吗？你完美吗？耶和华的声音啊，李红啊，耶和华的声音呐、啊，震破李红哦！所有人的完美，神都要说，我珍赏，但是我不珍惜。我不知道弟兄懂不懂那个珍赏和珍惜。你这么好，我真是珍赏你，但是我不能珍惜，我一定要来震破你，好叫你成为我所使用的器皿。所以啊，他是震破香柏木，然后怎么样，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木。我记得我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年长的很有意思，年长的叫刘云凯，现在还在吗？ 林恩凯利用，那时候我们要100岁了，他是大学教授嘛，他第一次见我，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讲给别人听，后来我听见了，说这个弟兄啊，这一辈子苦会受的特别多。哪里有人第一次讲话就讲的这么咒诅性的，这个叫我听了说，但是我懂他的意思。那个时候他就看了啊，说这个弟兄啊，有人就讲多才多艺，其实没有艺的，我也不会吹琴，我也不会弹琴，也不会跳舞，什么都不会，也不会踢球，也不会打球，都是球打我的。我告诉弟兄什么都没有，但是非常的爱主，也给人感觉这个人主会用，因为这样这样那样，所以耶和华的声音呢、啊，他不仅是大有能力，蛮有威严呐、啊，他就要震破香柏木。你那么好吗？我铺路一下。你那么完美吗？我铺路一下。不仅是震破，是震碎耶！哎呀，主耶稣啊，是不是了不起啊？不仅是震破，是震碎香柏木，是黎巴嫩的香柏木。这个黎巴嫩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预表基督完美。拔高的人性，所以你这个人天然的所是，他要把你震碎，震碎以后怎么办呢？下面他还用你吗？他也没有说叫你就死了算了。然后他说：“震破香柏木，震碎香柏木，做柴在火中焚烧。”完了，没有啊？他说啊，因为这个香柏木被神破碎了，所以啊，他就叫整个的黎巴嫩呐、啊、跳跃起来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一个弟兄的破碎是一个教会的祝福，懂不懂？一个弟兄的震碎是众圣徒的祝福，所以他来震破香柏木，震碎香柏木，他就使黎巴嫩呢、啊、跳跃如牛犊了。如果光把你打破有什么意思？打到后来，一个弟兄讲我不敢动了。一个弟兄很有意思，这弟兄很可爱的。现在他这个信息也很多，网络上常常有他的信息。他这个先是怎么考取什么个大学不读，又再考取什么大学，考取台大心理系。其实台大心理系没什么不好，但那个时候我们感觉说读心理系是读交鬼系啊，就好像有鬼的，所以他也不敢去读，不敢去读啊，就找地方交通，交通以后他也又想去读台大，又不敢去读台大。后来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就是我已经被主打成这个样子了，我已经被主打成这个样子了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不是打成这个样子问题，是有没有跳跃如牛犊啊？越打越活泼，越打越跳跃，越打越有生命，越打越丰富，越打越能服侍主，越打越能跳跃起来呀、啊，蛮有生命的活力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个是黎巴嫩跳跃如牛犊，西连呢、啊、跳跃如野牛犊，这真好。当他这个有活力的时候，他不是牛犊吗？活力丰盈的时候就是野牛犊嘛，一有你啊就麻烦了。所以他前面加个西连，西连这个字啊也可以翻作大祭司的胸牌。你有没有注意圣经很有意思、啊、所以当你在那跳跃哈利路亚赞美神的时候啊，一个胸牌在这约束你，你能不能在爱里，懂不懂？这个胸是爱啊，你能不能在爱里，在你运作里，在你生命的供应里满了爱的流露。有的弟兄见人呢、啊、他就是光，懂不懂？或者有的人见人呢、啊、他就是尖，有的人见人呢、啊、他是凶，有人是光，人见他害怕。所以我很不喜欢人说注定我们怕你，但是我每次一讲我都觉得，这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们，你们怕我？我都给人气疯这样了，你们还怕我？对不对？那有人见面就是尖，不要怕，你跟着我，我们知道主要的是什么。还有的人呢，他也不是光，他也不是电，他是凶。他一见你的时候，他满了生命的活力，但是你又知道他多爱你。他这个活力的运作呀，是连于他对你那个神圣的爱。他在神圣的爱里爱你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活力运作出来了。所以他这里说到他的活力啊，他说好像是牛犊，又像野牛犊，但是他说不仅是黎巴嫩满了基督那个人性啊，又是怎样呢？又是西连满了爱中的丰富，懂不懂？所以他现在是满了爱的。然后呢，他也生发出啊，这个话也生发出神多面的工作。所以耶和华的声音呢、啊、是火焰分叉，懂不懂？这个火的焚烧就是圣灵的工作。那我们总喜欢呢、啊、这个火焰独立， 单独懂不懂啊？这个多伦多的教会没一个地方好的，就是我们好。众圣徒没一个好的，就是我好。那是火焰孤独嘛？耶和华的声音一来呀、啊，火焰就分叉了。圣灵的工作在东方，圣灵的工作在西方，圣灵的工作在美国，圣灵飞过在加拿大，圣灵的工作在中国人中间，圣灵的工作也在加拿大人中间，能不能？圣灵与年长的人同在，圣灵也与年轻的人同在，那不就是火焰分叉吗？神的话出来以后，哦，那个爱火，圣灵的火烧起来，烧起来以后啊，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宣告就是我，那个火焰是分叉的。那么呢，圣灵啊，他的声音呢、啊、是火焰分叉，然后怎样呢？他这个声音也能震动地上的一切，叫所有人所可以依靠的呀，都不能再靠了。所以什么呢？他震动旷野，震动加底式的旷野。他这个描述这个人生啊，他用旷野描述，世上的一切就是旷野，而且不仅是旷野，而且是加底式的旷野。加底是去漂流无定，是漂流无定的旷野。你想想看，几年以前我们讲到希尔斯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衣服都是希尔斯买的，冰箱都是希尔斯的，懂不懂？这个希尔斯，然后他盖一个大楼，就世界最高的大楼啊，世界最高楼有一段时间是在芝加哥嘛，就希尔斯那个总部嘛，那地方还专门带我到顶上去看呢，从那里看这个旷野如何呀。那有一天 Kmart 破产了， Kmart 破产以后就把 Sears 买过去。你能不能相信那么大个公司给一个破产公司买过去？不可思议啊，那就是加底式啊。你有工作吗？加底式啊。你有个办公大楼吗？加底式。我女儿一个暑期到上海去这个做这个 intern， 做律师的 intern， 我一去一看，哇，他办公的地方就是上海那个经贸大厦，就是这个全上海最漂亮最尊贵的一个大楼啊。他也就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，他的办公室就可以看见黄浦江。哇，我看着小孩这么大做这么好的职位，赚这么多的钱啊，但是啊，你知不知道他都是加底式的旷野。我有时候很骄傲，我看见那个金茂大厦那个图，中国餐厅厂商挂，我讲 My daughter works here。 我讲完以后我就感觉，你知不知道人很难相信旷野。人讲道给人听，你不要旷野，人人都爱旷野，而且人都爱加底式的旷野。要等金茂大厦有了地震震倒以后，你才说哦，是假的呀。克利夫兰以前就是小洛杉矶啊，克利夫兰是 melting pot， 所以你现在到克利夫兰是一塌糊涂的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各种各样的民族都有。兴旺的时候，懂不懂？这个当东岸往西移的时候，那克利夫兰是不得了的一个城啊。现在到那儿去，街上都没有人的，因为是什么呢？加底式的旷野，所以他把地上一切都震动了，告诉你没有一个东西是你可以靠的。然后呢，也消除一切啊不连于神的事物，所以他叫母鹿就落胎了，叫林木就落叶光秃了，凡是不出于神的统统干掉了。最终怎样呢？神的众子在神的殿中啊称颂他的荣耀，凡在他殿中都说荣耀。我们要不要一同说啊，我们住在神的殿中都说荣耀，我们住在神的殿中都说荣耀，是应该荣耀吗？你看看，没有什么不属于神的留得下来的，留下来的都必须是出于神的，连我们这些人是黎巴嫩的香柏木也得被震动到一个地步，成为黎巴嫩的牛犊啊。阿们不阿们呢？就在这样的时候，荣耀在这样一位神呢、啊、即或是洪水泛滥，对，洪水泛滥一面来说可以解释成神有审判，记不记得洪水是审判，也可以解释成一切的为难，那一切这个洪水来了，没有什么可以留得住的，几乎是一切都最为难的时候啊。主仍然呢、啊、是坐着为王，所以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现在我们来到三十篇，感谢主啊，我们一同读吧。三十篇这个题目：欢乐的住在神各面的带领和工作里。这是哪一首诗呢？这是大卫啊，终于把他自己住的房子盖好了。多么大卫不是一生漂泊无定吗？然后他不收集了很多金银财宝各种木料吗？ 预备来建神的殿吗？神说可不能要你建，你的手太脏了，你手太脏了，你杀那么多人，我不要你建啊，那你可以给自己住个房子吧。他就给自己盖个宫吗？宫盖好以后啊，他就把他这个住处啊献给神。这个30篇就写成大卫在献殿，不是献殿，实在是献他的家。献他住家的时候啊，做这首诗。他怎么说呢？我们先读读那个前面吧。30篇25到29篇总结，这是个总结的话，是住在神的殿里，就是神的家，一切经历的回顾。诗人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曾经救过我，你也医治过我。哎呀，有的时候我实在不行了，你也把我的魂从阴间拉上来。所以他呼吁以色列的圣名要称颂他。诗人回想他在家中享受的过程，我这一生这个过程，享受神作家的过程，他这句话就太好了。他的怒气不过转然一间呐、啊，我们得罪主，主也打呀，不过是转眼呐、啊。他的恩惠乃是一生之久啊，一宿睡有哭息，早晨遍地欢呼啊。他也在这一切的环境里表明他的心愿了。我被海流血下达康中有什么益处呢？尘土岂能赞美你，传说你的信实吗？所以我必须要来赞美你，传输你的信实。这个时候当他回顾多年的经历，多年的跟随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你已经将我的麻衣解去。麻衣就是哀哭所穿的衣服，亲人死了穿麻衣嘛，所以披麻蒙灰都是悔改啊，你已经先把我的麻衣解去了，我不再要哀哭了，我不再要蒙灰了，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解下去了，你要用喜乐来束我的腰，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赞美你直到永远。你看他现在是不是长得好了？因为长得太好了，所以下一篇又要倒霉了嘛，那是一定的，这是律嘛。那不然我们先来讲他长得多好吧。而耶和华我要遵从你，因为你曾提拔我，不叫仇敌向我夸耀。这是你连与神的家呀而有的一种宣告。耶和华神，我呼求你医治了我，你曾把我灵魂呢、啊、或者把我的魂呢、啊、撇在阴间，就是叫我觉得受苦经历死到极点了。当我这样经历死亡的时候啊，你把我救上来，使我存活，不至于下炕，就是不至于真正的死了，不至于被埋了。耶和华的圣名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，可纪念的名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确会生气啊，但是不过是转眼之间。他的恩典呢、啊、是一生之久啊，一个晚上我会哭啊，早晨遍地欢呼。哎呀，真是好。你有没有注意这时候他很成熟啊，对神的认知啊，对神的认识也是丰富。所以他说，至于我凡事平顺遍，我永不动摇。耶和华你是神，怎样怎样怎样。第九节，我被害流血下到炕中有什么益处呢？尘土岂能称赞你，传说你的诚实吗？啊，感谢主啊，我没有被害流血，我也没有下到坑中。现在我虽然是一个像尘土这样的人啊，我要称赞你啊，我要传说你的诚实啊。耶华求你应允我，连续我。完了，您讲了，我们就唱那首诗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，这没有什么可解的嘛，麻衣脱去就没有什么可哭丧的了，给我披上喜乐。我们再来、我们站起来好好唱赞美神，站起来唱。第五节，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那个薛德祥，来带我们好好唱一唱。你已经将我的哀哭，来，感谢主，我们厉害的唱，唱的大家都喜乐跳舞。哎们，谢谢。
将我的麻衣脱去，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。